第十六篇，神的要求和法老的抗拒。二，出埃及记是一本图画的书，不是一本哲学的书。出埃及记头一段的图画，描绘出在撒旦霸占下的世界生活。借着这些图画，暴露了这种生活的本质。在这卷书中的图画，也揭示了神对他子民心头的愿望。神对法老说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在旷野向我守节。神的百姓已经落在撒旦霸占下的世俗生活里，正如出埃及记所启示的，神将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，并领他们进入旷野，到达山上，在那里他们得着一个属天的意象，就是神在地上之居所的样式。神要帐幕做他的居所，这是神心头的愿望。为了暴露在法老霸占下世界生活的真实光景，出埃及记描绘了在耶和华和法老之间的十二次冲突。在第一次冲突中，没有神迹、灾害或审判，只有耶和华和法老之间的谈判。神要求法老容他的百姓往旷野去，走三天的路程向他守节，但法老拒绝承认耶和华，也不听他的要求。在第二次冲突中有一个神迹，但没有灾害，有暴露，但没有审判。在七章九节，耶和华说，法老若对你们说，你们行一件奇事吧，你就吩咐亚伦说，把杖丢在法老面前，使杖变作蛇。这个神迹的目的是要在暴露世界生活的真实光景，故此第二次冲突有暴露，但不含审判。头两次冲突之后，灾害开始临到法老和他的百姓身上。出埃及记有两组十项的灾害临到埃及人，和赐给神百姓的十诫。十个灾害可以分为四组。第一组包括雪灾、蛙灾和蜂屎灾。第二组包括苍蝇灾、蓄意之灾和苍灾。第三组包括冰雹灾、蝗虫灾和黑暗之灾。最后是击杀长子之灾。每一次的灾害都比前一次的更为严重。第一组的灾害很麻烦，但是他们没有损伤。第二组的灾害对牲畜和人造成损害。第三组的灾害毁坏了环境。最后一组的灾害了结了世界的生命。在末了一次的灾害中，凡是在埃及记的长子，从法老直到卑女，所有的长子都死了。在启示录十六章，我们看见神要降在地上的末了七灾，就是将近大灾难的末期所要临到的灾害。这七灾是衬装了神大怒的七碗。启示录中的七灾在许多方面与出埃及记的十灾类似。借着十灾，神能使他的选民离开埃及。在大灾难期间，七灾使神的百姓最后一次离开世界。在这世代的末了，大多数神的百姓仍然在埃及，就是在世界里。在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时代，不需要出埃及，照样末期的得胜者也不需要出埃及，因此他们将在大灾难之前被提。然而大多数的基督徒需要出来，借着末了的七灾，神要将他的百姓从世界里带出来。现在让我们来看耶和华与法老之间的第二次冲突。出埃及记七章十节说， 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，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。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臣仆面前，杖就变作蛇。这个神迹的意义是在揭露此事实，那就是法老和他臣仆的生命乃是在撒旦霸占的手下，他们在埃及的生活乃是在那恶者霸占和窃据之下。我怀疑法老和他的臣仆会了解这件事的意义。法老和他的百姓依靠埃及的天然资源，特别是尼罗河的丰富出产，这个出产就是他们的杖。这个杖事实上是一条蛇，就是那个恶者。在神眼中，法老和埃及人是依靠撒旦，并且生活在撒旦霸占之下。这个暴露并非惩罚，而是表明神的怜悯。神在他的怜悯里暴露了埃及生活的真实情形，他要埃及人知道他们所依靠的一切都是出于撒旦。在这个暴露里，神的心意是要使他们弃绝那样的生活。今天的原则也是一样，当神临到我们时，他不是先惩罚我们，因他的怜悯，他首先暴露我们堕落生命的撒旦性情。法老招了术士来，用他们的杖做了亚伦所做相同的事。十二节说，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，杖就变作蛇，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。多年前，我怀疑为什么埃及的术士能够做亚伦所做同样的事。我为此就求问主，并对他说，我不了解这样的事为什么会发生。我们在传福音时也许会遇见类似的情形。我们可以将今天世界上的哲学家比作那些术士，这些哲学家所教导的也许和我们所传的福音类似。我们暴露堕落人类生活的本质，他们也做同样的事。我们说到在世界里生活受霸占，他们也是这样说。然而，正如亚伦的杖吞了埃及术士的杖，照样福音的传扬也吞下了今天哲学的教训。我们在中国传福音时多次经历到这事，那里有许多的术士或是哲学教师，这些哲学家的某些教导与圣经中的一些教导几乎相同。例如，圣经教导我们不该爱世界，有些中国的哲学家也教导同样的事。然而，在我们的传福音里，亚伦的杖吞了术士的杖。有时候，来自大专学校的哲学家参加我们的福音聚会，我们没有因他们在场而被吓住，反而呼求主，求他来对付这些人。主显明了他的智慧，我们看见福音吞下了哲学家的教训。福音吞下了世界所有的哲学，你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受威吓，也不要灰心，反之要相信你的杖将吞灭哲学的杖。没有什么能胜过福音，虽然福音不是哲学，却没有什么比福音更哲学的。故此，福音能够吞下世界上哲学家的杖。在十三和十四节，我们看见第二次冲突的结果。十三节说，法老心里刚硬，不肯听从摩西亚伦。大多数的圣经版本是说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但这不是这里的意思。这样的翻译暗指法老的心可能是柔软的，但他变得刚硬了。但是法老的心从起初就是刚硬。达密说，本节中的刚硬是希伯来字，意思是顽梗。因为法老的心是顽梗的，他无法改变。第二次的冲突暴露了法老内心的刚硬。 这一次的冲突进一步的结果是法老不容以色列人去。神第一次来的时候，法老不肯听从神的话，这一次法老不肯听从神的要求，甚至在神暴露了撒旦之下世界生活的本质之后也是如此。这个迫使神在第三次的冲突中更严厉地对付法老。第三次的冲突发生在尼罗河边的一个早晨，其他两次冲突也是在清晨发生的。法老也许下到尼罗河边休闲一下，享受快乐和休闲，但他的休闲因摩西和亚伦的在场而受到搅扰。神吩咐他们带着神的要求再一次的面对法老。神的心意是要使法老知道这不是休闲的时候，反之他是埃及生活的本质被暴露的时候。法老必须看见在埃及的生活不是安息和享受的生活，而是流血的生活。今天我们有时候也需要到世人享乐的地方去，向他们揭露这一件事实，那就是世界所有的娱乐和享乐结局都是死亡。摩西和亚伦重复他们先前所做同样的要求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好在旷野侍奉我。这次神的要求以第一样灾害为后盾。摩西和亚伦代表耶和华对法老说，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，水就变作血，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因为神是耶和华，无论他说什么都必成就。耶和华说过容我的百姓去，尽管法老会抗拒这个话，至终他将被征服，并且知道神是耶和华。根据十九节，亚伦把杖伸在埃及所有的水之上，就是在他们的江、河、池、塘以上，叫水都变作血，在埃及遍地都必有血。亚伦这样做了，在埃及遍地的水，甚至在木器和石器中的水，都变作了血。因为尼罗河里的水变作血，河里的鱼死了，河也臭了，埃及人就不能吃，不能喝这河里的水。埃及人在河里的两边挖地，想要得水喝。也许他们一发现水，那水就立刻变作血。第一样的灾害完全指明，埃及的生活就是世界的生活，它的结局没有别的，只有死亡。无论世界的水在哪里，在河里，在池塘里，在器皿中，结局都是死亡。这灾害是惩罚并败坏埃及生活的开始。神这样开始来毁坏属世的享乐生活。倘若我们了解这灾害的意义，我们就知道在神的审判的愤怒之下，世界生活的结局就是死亡。我们中间许多人经历过这事，当我们正沉迷于某种属世的享乐中，突然水变作血了，这是一种的惩罚和暴露。借着这样的暴露，我们看见属世的娱乐和消遣并非真正的享乐，而是带进死亡的享乐。在神眼中，埃及的水全然不是水，他们是血。借着使世界的水变作血，神暴露了属世享乐的真相，神揭露了世界上的人正在饮血的事实。根据启示录十六章，接近大灾难的末期，神要再一次的将世界的水变作血，这血代表死亡，就是罪恶生活的结果。我们已经指出，持续了七天的第一样灾害，它暴露出埃及的生活， 如果埃及人悔改了，这个曝露对他们就不是一种惩罚，但是因为他们不悔改，它就成了一种惩罚。今天在传福音的事情上，原则也是一样。假如罪人接受福音的话，这话就仅仅曝露他们；假如他们不接受，这话对他们就是审判的话。主耶稣亲自指出，那些不领受他话的人，要受他们所弃绝之话的审判。第一样灾害，启示神是有怜悯并智慧的。在这一次的灾害中，他没有杀死埃及人，他只是把水变作血，为了要警告并暴露他们。神没有做什么来直接伤害他们。如果法老接受了这个暴露，这个暴露对他就是怜悯。但是因着法老拒绝了他，这个暴露反倒成了审判。神对待人并非不恩慈，相反的，神是智慧并富有怜悯的。所以在第一样灾害的审判里，有一个怜悯的警告。第一样灾害的目的，在使埃及人知道他们属世供应和享乐的结局乃是死亡。血所表征的死亡，揭示了世界生活的本质和意义。埃及的术士们又一次能用他们的邪术行摩西和亚伦用杖所行的事。然而尽管他们能够带来血，他们却不能避免它。今天世界上的哲学家能够揭露世界的生活实际上就是死亡，但是他们没有法子挪去死亡，只有福音能够做这件事。第三次冲突的结果乃是法老刚硬的心再一次的被暴露，他又不肯听从摩西和亚伦。23节说，法老转身进宫，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。因为法老是玩梗的，他没有心为着神的要求，这是第二样的灾害必须临到埃及人。